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1月1日表决通过反间谍法，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签署后公布，这部法律取代中国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更新之后的条款将更加针对外国间谍以及与之合作的中国个人以及组织和机构。有分析称呢，国安法改名反间谍法是把国家安全的概念狭隘化，释放出强烈的锁国信号。反间谍法让中共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试图把国家推上独木桥，这是为什么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今天在台北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听众和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这部反间谍法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一年之后来通过的，过去这部法律的名称叫做国家安全法。我记得一年前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国家安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包括11个方面，具体有政治、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等等等等。现在把一部国家安全法修改或者说改名为反间谍法，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是非常的狭隘化、片面化，您怎么看？
我倒不完全这么看。
嗯，
我是这样考虑，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呀，更像是针对这个国家安全部的这个职权范围制定的这么一部法律啊，那么这个它的对象呢，好像是界定了这个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个职权啊，以及他们可以做的事儿等等等等。现在这个呢，好像这个对象就不一样了，这个对象就是对这个他们这个这个从这个官方角度讲的这些个间谍啊、敌对势力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有人这个猜想说，可能在制定了这部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反间谍法之后，还应该或者还可能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法这个名词空出来，另外再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当然能不能这样我现在不清楚，只不过呢，我觉得啊，这个过分的夸大国家安全的边界，其实也未必是一个好事。那么，如果说有一部很专业的法来针对这个间谍活动，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当然，这个法制定以后，大家有各种的忧虑，说会不会这个空间变小了，会不会有这个安全部门的他们的自我扩权了，这种呢也确实有这样的担忧。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卧底剧、这个间谍剧看的太多了，可能看谁都像间谍了。但也有网友调侃说，那这个裸官最像。为什么裸官最像呢？因为裸官的老婆孩子都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财产也都在国外，那么像这样的裸官，那真的是最像间谍了。当然这个只是一种调侃了，但是你不能不考虑，就是我注意到他这个里头也有一些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38条，他说间谍组织，他前面是规定了比如间谍组织是哪些，然后他们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合作，那么你可能是就是间谍了。还有一种，他说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或者资助，那么这个也可能这个替他们干事，也可能构成间谍罪。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好说了，因为这个 重点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这个范围太大了。那我们回想这个城乡案，就是这个情况。城乡案当时说他们是替这个向这个叫做台湾的这个欧亚什么研究会啊，写文章。那这个然后呢，因为其实这个然后就说这个会就是一个间谍机构，但这个呢人家也否认，他也提不出什么证据，完全就是由这边一头说了算。当然这个案件的背后其实是高层的权力斗争，这个程翔也好，这个陆建华也好，他们反正陷在这里头。这个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抓了以后肯定是官不悔判了，那肯定要办，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是让人比较这个担心的。
嗯，
所以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审理中的高于案啊，这个也会由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会不会也往这个上靠，还仅仅是一个泄密，那这个界限我不知道会未来会怎么样划分。
是，
所以作为当然我们学者跟这个记者还是有一点区别，记者有时候他们出笔比较快，他们这个有文就报，像我们这个学者吧，我反正自己写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就是凡是有出处的我才会说，凡是没有出处的我就不说。比如说您要是问我这个说张先生你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我绝对我就知道了，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就防着要掉进这类的陷阱。
嗯，
所以因为中共历史上这种陷阱太多了，你说延安的抢救运动也好，你说这个49年以后什么镇反肃反，然后什么饶漱石潘汉年杨帆，这些他们自己人他都那么搞，都打成特务。那这个我觉得反正我作为我们来我这种学者型的人来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就不碰这根弦。
好，以后小道消息我们只问和平不问你。
好，谢谢张先生。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把国家安全法直接改名为反间谍法，您觉得政府的意图在哪里？
不管是反间谍法还是安全法都是恶法。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立法过程都是由职权部门来起草或者是提供最主要的这个蓝本，你要通过法制局，然后再通过这个人大来进行这个形式上的这么一等通过。那么我们都知道反间谍也好，国家安全也好，在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司法的案角啊，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间谍行为的本身的诡秘性复杂性啊。那么在审理这些案子或者调查这个过程中间呢，都是跟一般的民事案件一般的刑事案件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大家都非常敏感啊，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秘。事实上，即算是在民主社会，对一个间谍案的这个确定，往往都出现乌龙，往往呢都出现了一些冤案，就是因为呢他有一些司法上的一些案角，有的人是为了立功。有的人是为了呢嫁祸他人，有的人呢是为了某一等政治的目的，所以在这个间谍本身的这个行为和确定呢，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都要保持一种非常高度的警惕的姿态，不能任由这个安全部门，任由这个司法部门呢给出的一个罪名，我们就相信那个东西啊，就是因为了它的特殊性。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就更加的凝重。因为呢他可以用这个反间谍法也好和国家安全法来转移矛盾，来呢寻找一些呢借口来为自己来解套。你比如说像香港现在的占中运动，我们非常清楚非常很明显看到，这是香港的这个市民，香港的老百姓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出于他们的尊严，出于他们的理想，对这个2017年的这个香港特首的选举方式提出了这个质疑。 啊，这样一等东西是民意的一等基本反应。但是中国的媒体在批评它的时候，就是会反复提到一个词，叫国际啊境外势力的这个干涉和参与。当然有可能会参与啊，也有情报机构或者也有这个媒体，因为一个普选的产生是符合民主的基本价值观的。但是香港这么多市民能够起来，它不是一个情报机构或者是不是某些境外势力他们想推动就推动得了的。那按照整个势力来讲，谁的势力比中共的势力在香港更大呢？一个小小的情报机构，500人也好，1000人也好，比得上你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吗？但是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很隐匿呢，准于这个大家的视线，把他本身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呢推卸给别人啊。那中国在这样一等黑暗的情况之下，一等不光明的情况之下，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制定的这个反间谍案呢，就很容易呢被中共所滥用，很容易呢被国际安全部门所滥用。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极其危险的，对中国的人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都会造成巨大破坏作用的这么一个恶法啊。那么它的鉴定、它的执行，我们都要睁大眼睛去看清楚，但是我们都看不清楚，因为权力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在执行啊，权力在一个我们没办法支援和监督的地方在执行，而且他们用法的名义，似乎有更光明堂皇的理由、更正当的这个理由，但是呢，在执行的中间，使这个民众反抗会越来越艰难。所以我没有仔细去看这个反间谍法，但是我的直感来判断来讲，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恶法。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觉得，如果都是一些新时代的太监们，或者是既得利益的获利者们来制定法律，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确实就是和平先生所言，就是恶法。因为香港战争以来已经抓了100多人，这100多人仅仅是因为剃下头打个雨伞就被以寻衅滋事罪投进了监狱。所以说这个法律的意义在中国来说简直就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了，甚至就是直接的祸害老百姓。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其实一个反间谍案呢，不过是中共封锁新闻自由、禁止言论自由的手段，是法西斯专政。当年希特勒通过合法选举上台之后，用这种方式打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民主的德国改变成法西斯专政国家。林肯总统不说过一句话吗？考验一个人，不是给他金钱，而是权力。贪权的人才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法西斯，是残害人权、残害人性的恶魔。好，谢谢。
好，谢谢西藏高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本来这个法呢感觉具体一点可能对老百姓有好处，不至于怎么烂来。但是听专家讲了情况以后确实是这样，想想这个什么寻衅滋事罪啊这一类的，这个罗筐罪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定的法根本是不靠谱的。老百姓照样也对的，只要反对他们可能都要倒霉的。好，谢谢，就说这点。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再请云南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你好。云南的王先生您听得到吗？好像接不上云南的王先生。好，我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下刚才您谈到了这些法律的一些细节，比如讲他对间谍罪到底是什么样定义的。您谈到定义是非常笼统的，不够清晰或者不够严格的。那么我看这个法律也有这种同感，比如讲他在谈到国家安全机关的时候并没有界定什么人或者什么部门是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安全部、公安部 还是什么人，甚至有可能保安都可以冒充是国家安全机关的人来去滥用法律。而且法律当中对于这个什么样做间谍罪的时候谈到，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和尊严，把尊严这类道德方面的范畴的东西都放在法律当中，是不是体现了现在中国的法律确实并没有体现以法治国这种精神？张先生，
是这个在这个审议这个法案的时候，人大常委会有一位这个李祖善委员，他就说这个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但是这个他认为不够明确。然后还有一位这个李登海委员说呢，不但间谍的概念要表述清楚，反间谍也需要有清楚的定义。我觉得这种提法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个法最后颁布的时候都没有被采纳。所以呢，现在呢就给这个给这个相应的这些个就是执行这个法律的机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种自由新政的这种空间，自由解释的这种空间。那这个无形中呢就有可能会扩权，那么这个扩权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因为现在来看呢，我过去也讲过，我说虽然周永康倒了，但是周永康的那一套这个暴力维稳然后黑打这一套的手法并没有改变，而且呢甚至于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专政机关呢，他们现在就是弄点口袋罪，就是法律怎么治你啊，就是说以法治国被在他们手里可能就变成这样，就怎么治理法律说了算，但是怎么解释法律哎我们说了算。那你像这个最近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新疆正在这个进入二审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就是说究竟是这个你这个被告他是拥护统一的还是真的要分裂国家的，这个界限没有搞清楚。还有他的这个属于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和这个他是恶意的这种分裂国家的这种界限也没有搞清楚。那么再有呢就是说他的这种一般性的这种批评和这种恶意的这个造谣污蔑，这个界限也没有搞清楚，然后呢就判了很重的刑。在这个呢，在实际上，在这个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它不明智呢，就是说，他把原来可以这个可以和你合作的人，最后变成你的敌人。那这种做法呢，我认为都是很不明智的，就是为冤屈鱼嘛。但是呢这套做法我觉得好像这个相关部门他们很习惯于这样，习惯于去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其实对这个政权的本身来讲也是很不利的，因为你可能本来只出了一个达赖，就像达赖这种本来他就是一个地方性的宗教领袖，由于你们的打压，由于你们这个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物，变成了一个诺奖得主。那么当然还有这个一些知识分子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变成这个情况。那现在你是不是还要制造一个比如少数民族的曼德拉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不智的，是给自己制造麻烦的这种做法。
好，
是
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值得重新推敲。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关注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 以及中国废减死刑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好，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